今天我要跟各位谈是增强属灵的免疫力。是的，感谢神，因为尤其在这个时候，这个所谓叫做 pandemic， 就是大流行的时候，瘟疫大流行的时候，其实我有的时候在想，我们难得，我这一辈子终于碰到这个事情了，听说过有这种瘟疫，有这种蝗灾，有什么有什么，但是神很保守我，但是不管怎么样，终于让我碰到过一次。我们弟兄姐妹也都有这个经历了，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求神来看守保护我们，哈利路亚。因为这个礼拜我们是最后一个礼拜，今天其实叫做中恕主日 Palm Sunday， 它的意思是说今天这个主日呢，其实礼拜四就是月节。那么传统上犹太人要准备过逾越节，所以他们到城里面要来选购没有瑕疵的羔羊，好过逾越节，所以才会耶路撒冷城有这么多人。那么耶稣骑着毛驴进城的时候，老百姓夹道欢呼，而且是口唱何塞纳，手拿棕树枝欢迎耶稣。殊不知他们所选购的这只没有瑕疵的羔羊就是耶稣他自己，他要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受死，他受伤，所以他在礼拜四晚上过了逾越节，跟着就被捉，礼拜五就被审，被鞭打，然后背着十字架走向这个格格他这个骷髅地。那么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礼拜天他就复活了。是的，所以我们常常喜欢讲，因他受了鞭伤我们要得到医治，因他受了刑罚我们要得到平安等。所以今天我要来讲我们怎么样增强我们的属灵的免疫力。那么我会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属灵的免疫学，有这一门学问，同时我会给泰勒维来看一段短片，然后我会来向你们说明一下，向你们讲解免疫力对我们身体的影响，还有如何我们可以增加我们身体的免疫力，还有我们免疫力有什么妙方，最后是我们属灵的免疫力，然后我们免疫力给我们留下好的后遗症。哈利路亚。
新冠病毒的疫情让我们大家对一个词叫做免疫力有了很深刻的印象。有人说未来可能每个人需要注意的不再是心理的学历、你的实力、你的财力、你的资历，或者是你手中的权力，而真正对你的生命有保障就是上帝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体里面的免疫力，这才是一个人真正最强的竞争力。很多的医生都告诉我们，当我们身体出了问题，特别这一次的新冠病毒再次提醒人类我们何等渺小，我们何等有限。到目前为止，大概真正有效的让你能够从当中恢复过来的，其实还是每一个人里面自身的免疫力。今天我更想跟大家谈一谈，我们需要不断提升我们属灵上的这一种免疫力。在人生安逸，所谓岁月静好的时候，也许我们已经在非常虚弱的状态，我们还不知觉，我们还觉得非常好，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固定有参加一些聚会，我们固定有做出一些奉献，我们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唯有在一个考验里面才真正的体现出来你我属灵生命的强度到底如何呢？怎么来增强我们属灵的免疫力呢？读到圣经的话，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的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在今天这样人心惶惶的时刻，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几件事。第一，我们不可失去喜乐； 第二呢，我们不可失去里面那个真正的谦让的心，而且那里特别提醒我们要一无挂虑。当这个疫情蔓延到欧洲，甚至在德国大部分地区也都蔓延的时候，我们是赶快的先一步，趁着德国人还后知后觉，不知不觉，我们就赶快的去囤货啦，去抢购啦，收集各种的口罩啦、消毒水啦、食物啦等等。说不是说这些预防措施不需要，但是当我们在这样大肆抢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问过自己两个问题呢？第一，我们这样的惧怕担心是不是真的合于圣经的教导呢？第二，我们这样的大量的囤积，我们有没有想过别人的需要，周围的德国人的需要？圣经提醒我们说，其实那出人意外的平安，世界的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而且这个平安是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不是让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不安，然后呢接下来就表现出各种的自私，而且我们还洋洋自得，哎，我们说我们的未雨绸缪，我们呢是想得很远，看得很远，好像天要塌下来的样子。当我们领了真道，我们服了善道，我们应该有这个属灵上的免疫力。过分的担忧会让我们的想象力无限的延伸，把问题夸大膨胀到不成比例，而可能忽略了事实。过分的担忧更会让我们开始质疑神的能力和应许。一场疫情好像一块试金石，试出你我属灵里面的几斤几两。这次的疫情，我们无疑要做应有的防疫措施，这是对的，应当的。我们要小心不被感染，我们也不做一个感染别人的人。但是我们真的千万不能够整天只是把焦点放在病毒有多么可怕的问题上面，膨胀很多人心里面的那种恐惧，特别是神的儿女们。我们应当互相的劝勉，让我们在急难当中仍然能够传达神的慈爱，传播从神而来的信心。在这场瘟疫当中，让我们更加学习贴近主的心肠。我想这是神的儿女当有的表现，这是表明我们里面有真正强大的这个属灵的免疫力，
是不是？来下一章，什么叫做属灵免疫学？哈，属灵免疫学呢，它牵涉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你是相信医疗呢，你还是相信信仰呢？让我们来读第一段经文，是箴言17:22，请。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你身体有病痛的时候，你是相信医药能够帮助你医好你的身体的病痛，还是你凭着信心，像这个说的，喜乐的心是良药，我就可以好起来了。这就叫做属灵免疫学。你是看你的身体的免疫能力有多强，你是凭着信心，还是你凭着你的身体的强壮？最近我有一些感触啊，我看到许许多多人非常强壮，球员啊，或者是什么啦，运动员啊，他们也得了。那么我也看到有许多人非常的高贵，非常的荣华，非常的富裕，他们也得了。所以真正来说，不是我们的身体有多强健，不是我们多有富裕或者荣华，或者我们的身份地位或者贵与贱，乃是说我们要有一个信心，要相信我们的神。但是我从来不会说你就不要看医生啦，哦，但是这就所以我说没有冲突，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你仔细想一想，什么叫医学啊？譬如说我们报道说，哦，这个人得了这个诺贝尔医学奖，因为他发明了盘尼西林，哦，因为他发明了什么药救了多少人。甚至于我听说，如果谁能够把这个 coronavirus 新冠肺炎这个疫苗跟解药能够发明出来的话，他会得到诺贝尔医学奖。但是问题是，这个不叫发明啊，你懂我意思吗？这只是他发现，你知道吗？就好像你说 牛顿发明了万有引力定律 ？No， 万有引力定律在没有他以前就已经有了，他只是发现了。所以这些药也是一样。所以为什么前段时间有谣言传出来说奎宁可以治这个？这是以前有这种经验，奎宁实际上是一种植物治疗疟疾的，所以是真的。所以这医学讲来讲去，他没有发明任何东西，神创造，他只是我们去发明说这样。你去问医生你就知道，医生他凭什么诊断？他是凭他的可能的几率。看这个样子，你胃口不清，肠胃不舒服，可能是怎么样？他只不过是讲的斩钉截铁。那么真正他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为什么医生的有的人不见得身体比我们好呢？是不是？所以他也是按照他的经验，按照他的知识，他学习，然后他做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医学不是发明，乃是发现，没有冲突的。真正发明的是我们的神，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他说有就有，他命令就立的，所以没有冲突。身体有了病要去看医生，但是我们也不可不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医治我们。所以下面一句话是以赛亚书53:5，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你相信这句话吗？是不是？耶稣受了鞭伤我们就得到医治吗？耶稣受了刑罚我们就得到平安吗？耶稣的出了捆绑我们就得到释放吗？我们就能够得到自由吗？最好是相信，因为据我所知啊，医生都相信，那病人更相信，你知道吗？我有一次一个医生打电话给我说，我们来了一个病人，你到医院去看他吧，血癌病人。我到了医院看他，那时候已经快春末了，那么盖了被子，前面苍白，但是还在那里哆嗦，冷得发抖。我第一句话就问他，你要不要信耶稣？我要信。我跟你讲，病人最容易信的，他已经在医院里面，他难道不会想说，医生会医好我啊，等等等等等等。但是这中间没有冲突，我们仍然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医治我们。医生也很容易信，我们看了好几个很有名的医生，也是基督徒的，譬如说是何医师。我们也看到科学家，比如说牛顿，比如说爱因斯坦等，他们都是很聪明，知识学问都很丰富，但是他们却迷信，甚至于信到执迷不悟。所以其实上医学跟信心跟属灵可以互相互补的。我做过这个见证，也录过这个音，就是约翰奥斯汀的妈妈Dottie Austin， 他在40多年前就得了癌症，医生说他死定了，活不了多久，已经是末期了。他就请他的丈夫也是牧师，请他的儿子也是牧师，也准备要做牧师，摘录了圣经上面的经文。他摘录出自己最喜欢的40节经文，每天跟着练，每天照着练，凭着信心练。他说他就相信神会医治他。结果他现在已经90岁，活了又活了40-50年了。您知道吗？一个末期的人，他就这样子相信，所以真的有神医啊。但是神医又有一个是这样，神医大部分真的是真的很相信神的作为，他只是作为好像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人行医治。那么他也是要很敬虔，每天在神的面前要靠着神赋予他的恩赐，还有靠着恩膏医治恩膏的运行来为人来医治。哦，是的，神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发明了，他创造了医药，原始的医药，或者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也让他的宝血能够来遮盖涂抹我们，不让我们受到伤害，不让我们病痛等。所以我相信这个医疗跟信仰是互补而行，没有冲突了，这乃是神的意思。哈利路亚，赞美神。好的，我们刚才已经看过这个属灵免疫力这个小的 video。那么我们免疫力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影响呢？不容易解释，但是你如果把它比喻作像是军队、警察还有消防员一样，军队是怎么样？譬如我们的皮肤、我们的神经反射，还有我们的器官的反射，它是抵御外来的侵略、外来病菌的侵害的。所以这像是军人一样，他保家卫国的，不让我们受到伤害的。譬如讲说，我们手拿到一个烫的东西，这个神经立刻就反应，就把它丢下来。哦，这是保护我们的皮肤的。我如果说我们的皮肤破了，它会再复合起来，它会复原起来，因为病菌有可能就侵入。所以军队一样来保护在我们的，避免受到伤害的。如果说我们呼吸到一些病菌的话，哎，你会发现我们会打喷嚏，我们甚至于我们的身体里面会有黏膜，就好像我们就吐痰，那个痰就是神创造的人太奇妙了，他在身体里面有一些黏膜，他就怎么样，他就把病菌黏住了，就把你跟着在病菌里面滚来滚去，就把病菌黏住，然后你怎么样，你就是感觉到鼻子里面塞了，喉咙有东西，你把它吐出来就清洁掉。这是我们的免疫力对身体的影响，能够好像像军队一样免受外来的侵害。又像是警察一样，警察呢就好像我们身体里面的白血球，我们身体里面的器官黏膜杀菌而且除害。白血球是怎么样，我们身体制造够的白血球，当它发现身体里面有异的病菌来侵入的时候，白血球会过去把它围起来，把它杀掉。这是我们创造神在我们身体上面那么奇妙的作为，你知道吗？我们的器官也会有，所以有的时候我感觉到神创造人，耶稣自己死而复活。如果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也有复活的能力，也有复合的能力。你皮肤破了，它会长好。你人很累了，你睡一觉又精神复原了。你肚子很饿了，很渴了，你吃了，你喝了，精神又恢复了。所以这是神创造我们奇妙的作为，对我们的身体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力的。当我们身体有的时候，尤其最近当我在进食的时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就是会觉得冷，有点冷。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家的暖气一向开得不很足，尤其是白天的时候我们的暖气几乎是停顿的，所以没有吃东西的时候呢，血糖可能就不够了，养分不足了，燃烧的脂肪或者是都不够了，所以会感觉到有一点冷。哈利路亚，这也是我们的身体给我们的一些免疫或一些反射或者一些作为，又好像消防队员一样。像我们的身体，比如讲说你家失火的时候，消防队员来救，哦，家里面有发生紧急事故的时候，消防队员来救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身体跟器官。所以我们要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呢，要爱惜我们的身体，是吧？
我们常常做一些不爱惜身体的事情，你知道吗？该睡觉不睡觉，该吃饭不吃饭，除了进食打坐。所以我们当我们身体进食的时候呢，所以一定还要祷告。所以当我进食的时候，没有吃东西的时候，觉得肚子饿，是觉得有点冷的时候呢，我就祷告，就开始热起来了，心就开始火热起来了，哦，人就活起来了，哈利路亚。所以这是我们像消防一样。但是你知道，我们如果我们的免疫力弱的时候，就好像你国家的军队弱的话，你怎么抵御外物啊？哦，如果说你是警察，也是很弱的话，没有办法为社会除害的话，那你怎么能够做到保护人民呢？或者是你的消防、你的救护车不够，你的消防车不够多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平息火灾呢？平息或什么呢？所以免疫力弱会有这个缺点，但是免疫力过强也会有问题，因为它的管控过大，您知道吗？它有的时候白血球，它如果说太强的话，免疫力太强，白血球会攻击好的细胞，甚至于白血球会造成身体失掉平衡，结果就会有一些问题发生，譬如说是红斑性狼疮，譬如风湿性关节炎，还有一个叫做过敏。过敏常常是白血球过强了，对你其实对身体有没有害的东西，也是只是有一点点，我们就把它当作是异物，或者身体开始反应了，你知道吗？比如有的人闻到油漆的味道，他就开始不断的打喷嚏，这是过敏。我自己也会，我早上起来天气一变化，从被子起来稍微凉一下我就打喷嚏，或者是我闻到油漆味道我也会打喷嚏，这是表示你的免疫力稍微强了一点，那么会造成过敏性，是不是？免疫力其实呢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让我请问你，如果得了感冒要不要看医生啊？我得感冒我一向不看，是吧？你去看医生他也不给你吃什么药。我在美国40年了，我有的时候去看感冒很早以前，什么药都不开给我。像我们中国一感冒怎么样，医生你给我开消炎药，或者是保护喉咙的药，美国医生不开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尤其小孩子也是这样，你如果小孩子你感冒过，那很可能一两年他免疫力就强了，感冒来他不怕了，这个细菌打不过他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在西班牙人窥探这个南美洲这些玛雅人，这个西班牙的军队窥探玛雅人的黄金啊，所以他们就派了160多个人要跟玛雅人的几十万人打，怎么可能打得赢呢？但是你知道在南美洲天气温和，丛林又多，正能量多，那个芳香剂多，什么什么都好，他们身体没有抵抗力，从来没有暴露在细菌里面过。所以西班牙人里面有一个人带有天花菌，而且听说是故意的，他把一批布里面在天花菌苗里面泡过，然后送给玛雅人的王，哦，好高兴的，漂亮的布，结果做了一副餐，结果玛雅人得到天花，一个接一个的倒下去，就这样子被西班牙人统治南美洲。所以你从小没有这个病菌， 免疫力不会强。所以有人讲嘛，中国有句俗话说什么，小病不断，大病不怕，大病不害。因为你，我们小时候打过什么肺炎的针、天花的针，打过好多种针，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小孩子的抵抗力、防御力、免疫力低嘛。等我们到了这个年纪了，什么病没得过啊？已经开始免疫力越来越强，除非到我们老了，身体越来越衰弱的时候，你再得再多免疫力都没有用的时候，身体太弱了，没有白血球，没有能够抵抗，所以有一种病叫做血癌，它的血不会产生足够的白血球，所以它怎么样？任何一点细菌就在它身体里面就开始发作了，完全打不过了，出了问题了。所以这是我们的免疫力对我们身体的影响，不要小看它，也不要，我这么说了，不要把小病看得太重。你如果每一次感冒你就去自己家里面已经从国内带回来的消炎药什么玩意儿就吃，吃到最后消炎药都没有用，细菌很厉害，你用这个方法来杀它，除非你把它杀死光，不然下次它对这个它也有免疫力了，对不对？所以你变成了消炎药就越吃越重，越吃越重，结果胃也受到伤害，肾脏也受到伤害。所以在台湾听说需要洗肾的人特别多，因为喜欢吃成药。所以基本上有点小毛病没有关系，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好的，感谢神，哈利路亚。让我们要怎么样增强免疫力呢？从消极方面来讲，你要有点知识，你要有点医学常识，你要了解病理，你要知道你身体的状况，你要懂得防护。那防护怎么？戴口罩也好，洗手药水洗手也很棒，你要了解病理。现在我们讲一个，为什么 coronavirus 用普通肥皂洗手就可以洗就可以杀掉它？因为这个细菌呢，它实质上是死的，它只会寄生的，所以你只要普通肥皂没有任何杀菌力，只不过是洗修力比较强，你一洗它就掉了，它就没有办法附着在什么上面而寄生，而越来越长越来越大的。有些病菌呢，它跑到你的细胞里面去，它模仿你的细胞，它自己替换了一个元件，它把它自己的细菌替换到你的细胞里面去，就把你的 DNA 断开了，中间接上它的时候，结果你世世代代都会得这个病。所以这年头有人就是用 DNA 来医病，这也是当病学病理的研究。他把你的 DNA 里面有些地方是肾脏，有些地方是肝脏，他把那地方加强它，或者把中间链子断的地方他能够修补一下等等。但是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还没有那么新，还没有那么厉害。但是我们了解了病理，譬如讲说当下这个病 coronavirus 心状病毒，听说天气热它会好，也不要太过乐观，听说还有回来的可能，甚至于变成流感，搞不好几年前就已经发生了，只不过大家都把它当作流感而已，是不是？都没有说是检查这个特别的，用核酸来检查，是特别这个细菌，是把它当作是流感，死了就死了，中了就中了，身体强壮的又活起来了等等。那么当然要懂得防护，这是在消极方面，你要有这个知识。还有我们要检查，什么病我们都要检查，你知道吗？而且我们要不要单个治疗？有的时候我们害怕， 我以前也会觉得，哎呦，我要去检查，我要是有癌症怎么办？要不要活了？是不是？但是据我所知，现在癌症几乎都可以治疗，是不是？但是有一个癌症很讨厌，听说叫做胰脏癌。你平常不感觉到这边你身上有一个胰脏，等你真正知道胰脏不对的时候，已经没救了。几个胰脏的病，胰脏癌病人都是这样。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再一次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说我们的身体是神造的，因为我们吃了不该吃的东西，没有按照他的食物力，没有按照他的作息，或者是天起了凉风，地长荆棘蒺藜，还有树生了毒根，长了恶果，牲畜吃了也都受害。我们再一次求神来，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增强免疫力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些隔离的工作，我们要隔离病菌，隔离病因，隔离病人。所以为什么我们来封城呢？是不是？最近有一段最有名的最近一段的名言叫做隔离人权没了，不隔离人权没了。隔离就是说 你人权 human right 没有了，但是你不隔离呢，人都死光了，人都没了，人权没了。那英文更传神，他说 quarantine no human right， 哦，你如果隔离的话就失掉了人权了。 No cure no quarantine no human left， 就没有人留下来了。所以也是非常的传神。这叫我们来再次说，我们消极的能够补足我们的免疫力的不足，能够补足我们防御力的不足。那么积极方面来说呢，要打预防针呢，哎，别让我们试图的暴露在一个病毒之下，不要太保护了。你如果太保护的话，你这个孩子他出去啊，他随便吃什么他都拉肚子。我记得很清楚，我以前在台湾从小生活很苦，也没多少人照顾，吃东西乱七八糟吃，吐了一次拉了一次，以后再吃就没事，是吧？从来也就没怎么样了。后来来美国一段时间呢，东西也干净，水也干净，怎么样怎么样。后来偶尔回台湾一次，一吃就上吐下泻，免疫力没了嘛，没有暴露在这个环境之中嘛，没有预防了嘛。所以适度的暴露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刚才说儿童的抵抗力差，所以我们要打预防针嘛。当我们年龄长大的时候就不需要打了嘛，对不对？当然了，营养也很重要，我们吃三餐，我们吃维他命，我们吃保健品，我们喝水。我刚刚讲我们有很多不合的习惯，不好的作风。哎，让我问你啊，你早上起来第一杯喝的是什么？水。啊，哎，这个标准答案，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哎，喝高了99的。阿姨，你早上起来第一杯是什么？哎，也是很好啊。你呢？也是这样，哇！营养保健品，我跟你讲，你不要以为说每天喝茶可以活到99，69就不错了。每天喝茶，为什么？你知道，茶里面有茶酸、茶基因，你知道，跟咖啡因没有多大区别。你喝下去呢，不当做水，只是利尿剂。它不会去冲洗你的肾脏，或者是补充你身体够多的水分。咖啡也是一样，你喝下去，你哎，喝咖啡最明显，小便特别快，特别多，因为它根本就冲洗的过程，还有吸收水分的过程，到血液里面的过程，它没有了，它直接就排掉了。 所以我那个水，有的人早上起来，哎，我第一杯喝的是果汁，千万不要，第一杯还是喝水好，而且一天要多少？八大杯水，哇，够吧？好像都喝不够，是不是？这是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说营养要摄取平衡，不是说天天吃补药，天天吃那个果汁，天天吃牛油，天天吃鸡蛋，天天吃肉，反而不好，是不是？吃饭要少量少油，少刺激少糖，多吃原味，多吃蔬果，对你身体好，身体好自然就增强你的免疫力，是不是？当然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要身体要锻炼，甚至我们要锻炼器官。什么叫锻炼我们的器官呢？譬如说啊，唱歌是很好一个锻炼器官的事情，是不是？唱歌就增加你的肺活量，而且让你的横膈膜啊 diaphragm 你就受到操练。那么还有一些卫生健康的习惯，我们要保持住，我们要保守好。那么当然了，休息也非常重要。如果你免疫力不好的话，你休息不够的话，免疫力不会好。你想想看，你晚上不睡觉，你白天起来哈欠连天，眼睛睡眼惺忪，你怎么会有免疫力呢？但是睡觉我们的习惯也都不好，我发现我也是习惯不好，所以有人讲你要睡个好觉的话，把手机关了，不要再去管它了。那有的时候睡个短午觉也是不错的，这都会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是不是？我们吃的，我们喝的，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起居作息，好，那么我们增强免疫力有几个妙方，喜乐的心是良药，所以有一句话说笑一笑十年少，是不是？你可以年轻十岁，哈利路亚。我们的心态要有一个正面的思想，我跟你讲，一个人有盼望活得一定比一个没有盼望没有指望的人活得长。人为什么会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没有了指望，他没有了盼望，他就不想活了，所以他就不正面了。有一个小故事是这么说，有两个卖鞋的销售员到非洲去，回来报告，有一个说没有办法，非洲人不穿鞋的，另外一个说形势一片大好，非洲人没鞋穿。所以看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他，你如果从一个正面的态度来看他的话，你可以把危机变成转机。我这样子看，譬如当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 pandemic 大瘟疫流行的时期呢，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灵命都会要进步的，我相信夫妻的感情会更增强增力的，甚至于我们属灵的免疫力也会增强的，甚至于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力也会更健康的，因为我们知道了我们的命不过在旦夕之间。雅各说我们早上起来生长，晚上就收割，我们的生命短的好像一声叹息，我们就如飞而去了，我们的生命就这样，什么时候我们走我们不知道。方大哥说他99，我说我99100，我是这么讲啊，他要我明天走我就明天走了嘛，是不是？当然我有一个指望，我有一个盼望，总比我没有盼望好，是不是嘛？我就朝着这个目标，我要活到100岁这个目标，我来努力，我看看神是不是会听我的祷告，神是不是会保守我，我自己付出多少代价能够再一次来朝这个方向来继续的往前走。还有增强免疫力的妙方， 就是我们要仰望神，
是不是？
哎，我就看过有人生下来就没有免疫力。我看过一个报道，这个孩子他有个外号叫做 Bubble Boy， 他一生下来就住在一个封闭的气球里面，因为他不能够接触到任何的病菌，任何的病菌会叫他倒下去，会叫他完全没有抵抗力，完全没有抵抗力，完全没有免疫力。我们神造人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经过世代，我们的 DNA 变形，或者是我们吃了什么东西，或者是气候变化，或怎么样，有的人有色盲，眼睛看不清楚，有的人长得个子就高大，有的人长得就瘦小，有的人就是活得久，有的人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要怎么办？假如我今天是一个活在一个 bubble 里面，活在一个气球里面的人，我不能像正常人一样，不能够呼吸正常的空气，还有人不能够晒太阳光，他一晒太阳光他就起红疹，就瘙痒，就很容易生病，甚至于皮肤癌等，我要怎么办？你可以抱怨神道理不公平，你可以抱怨医药不够发达，你可以抱怨这个，你可以 look inward 在你里面看，但是你怎么看都没有一点美善。你可以 look outward， 你可以向外看，看看有没有帮助，医生可以帮助我，有什么药可以来，或者你可以 look downward 向下看，向开看有没有什么可以解决的办法。但是你不如 look upward 向上看，来向神仰望神。所以我这几天在做21天禁食祷告的时候，复兴你医治的时候，我都会说，让我们双膝跪地，抬起我们头来仰望我们的神，让我们向他来祷告。你要怎么样增强你的免疫力？除了我们喜乐，除了我们思想正面，除了我们仰望神向他祷告，感恩吧，过一天就感恩一天，饶恕人吧，不要再把那个别人得罪你了，或者你得罪别人，或者中间的纠结，或者是误会，或者是中间的什么东西看得那么重，是不是？一天到晚把人家摆在你的心里面，关他在你的心牢里面，结果害了自己。还有就是要知足吧，因为知足可以常乐，哦，还有可以要很积极的。如果你今天有这个身体的问题，有这个病痛，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就去学习要怎么样克服它，你就去祷告，你就是到处去问，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有一个姐夫，他就是非常的，这一点我一直没有做到，他很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他抓着啊，有的时候人家觉得他啰嗦，觉得他烦，但是我感觉到应该是有这种态度，甚至于他去看医生，医生开药给他，他要问病人，问医生问半天，你这个药是什么药，你这个药会怎么样，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个药，你这个药有没有取代品，你这个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问得很清楚。有谁看医生还会问是这个药会怎么样，那回家就吃了吧，是不是？但是不管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感谢神，我们的免疫力，其实你的免疫力跟我的免疫力没有多大的差别的，只不过是我可能是比较喜乐，殊不知我搞不好现在我肚子还在痛的，哦，只不过我比较正面，我明天要怎么过日子我都不知道，但是我仍然是哦，一切荣耀归给神，赞美神，我向上看，仰望我们的神，让他来帮助我，带我，我向他感恩，我向求神来饶恕我，我也饶恕别人等，这样子你就活出来比人家更精彩、更胜利、更有免疫力的方法来了。是的， 那么如何增强我们的属灵免疫力呢？消极方面来说，我们刚才说你要有知识，你要知道怎么敬畏神。那我们一起来念箴言一章七节，请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所以当我们敬畏神，我们就得到知识，我们就能够好像那个所罗门王一样，这样子的有智慧，我们能够再一次能够洞察许许多多的事情。第二，我们要查验我们跟人、跟小组、跟教会、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你知道吗？我喜欢用这三幅图画来表示。假如说，我们就讲我们家庭里面好了。假如我们的第一最左边这一个，或者是最右边这个最大的三角形，也是等边三角形，神在上面，然后两边一边是夫，一边是妻。我们夫妻跟神都是有相同的距离，是不是？好的，这个非常好。如果我们夫妻同时向神靠近的话，你说会怎么样？中间这个图形，当我们夫妻同时向神靠近的话，夫妻之间的距离也缩短了，对不对？这个三角形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我们向神越来越靠近，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是越来越靠近的时候，当我们神跟夫跟妻融为一点的时候，我们跟神合一了，夫妻也二人连成一体了，不是吗？但是这很不容易的，常常我们是这夫跟妻越走越远，那么跟神的关系也会越来越，这个三角形变得越来越大。还有一种是比较不是互动性的发展，常常是姐妹比较属灵，是不是？阿英啊，是吧？好的，是这么解释。当我们的妻子比较属灵的时候，或者是那么我们就妻子就向神靠近了，所以这三角形就不再是等边三角形，它就破坏掉。哎，那个关系，妻子向神靠近的时候，她跟丈夫的距离也会缩短，虽然不像妻子丈夫一起向神靠近那么短，但是她也会缩短。意思是说，假如你先生不追求，先生不信，但是妻子追求，妻子相信的话，她会容忍，她会因为神而容忍这个先生，是不是？先生骂他，哎呦，你奉献什么？家里面柴米油盐都不够做了，哎，我赚钱你拿去给教会干什么？哎，这个，哎，那个的。但是妻子都冷下来了，甚至于你不可以出去，现在怎么样怎么样的，妻子就忍下来，妻子跟丈夫的关系就不会破坏，因为妻子她知道，耶稣因我们的鞭伤，为我们受鞭伤，耶稣为我们受苦难，所以我也要背起我的十字架，所以我忍受我的丈夫。但是当妻子继续向神靠近的时候，忍受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譬如说最后妻子跟神合一的时候，妻子跟先生的关系又开始远了，是不是？那个时候他发现这个先生真的是好像是没有被神拣选一样，其实这讲不对了，万人都是神都不撇下他，只不过是我们要来查验我们人跟人的关系，小组关系跟教会的关系。同样的，你把这个三角形上面放着教会，左边放成你，右边放成他。假如说你跟教会跟人的关系是等边的话，当我们一起向教会靠近的时候，我们人的关系跟教会关系就越来越近了。但是当你如果说跟教会越来越远的时候，我们跟人的关系以后越来越远的，你知道吗？我们的关系、我们的福祉、我们的祝福、我们的保险的遮盖都是在神里面。所以我们说教会里面有一天就谁说了，方大哥说了，是你有那个神的保险遮盖，圣灵的医治在里面， 你不要小看他，是不是？如果说今天我们有任何意思啊，刚才我们看的那段经文说，我们要未雨绸缪啊，所以撕掉了谦让的心，去抢啊，到那些杂货店里面去一收购而空啊。我前段时间还在奇怪，我们怎么都没有到 Costco 去抢东西啊？我戴口罩好像也还没有几个而已了，哇，我看很多人都几打几打的准备好，或者是可以吃半年吃不完的卫生纸也用了一贴，卫生纸也存了一大堆等等，哇，有没有帮为别人想过？我看到电视上面还有人在那边打起来了，抢一个卫生纸啊，打起来了。哦，是的，真的撕掉了谦让的心，而且变成自私了，而且怎么样，好像没有神一样，懂吗？我的将来，我的未来，我这个前途，我这个命，看我存了多少东西，看我存了多少口罩，看我留了多少卫生纸，看我买了多少菜，以这个为耻，好像没有神一样。这都是我们的破口，我们自私，我们诡诈，我们饶舌，是吧？尼希米记上面说，尼希米奉神的旨命回到耶路撒冷要重建城墙，他到了第一天，他就晚上骑着马巡城一周，看看城墙哪边有破损需要修的。您知道吗，夜间是什么意思？圣经里面常常讲说，夜间就去表示我们灵命最低潮的时候，我们属灵的免疫力最差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破口最多，我的破口最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好好的查看我们有哪些破口，是不是？我刚才说的去收购一大堆，还跟人家抢，还怎么样，叫做自私啊？有没有替别人想？有没有谦让的心？或者是诡诈？或者是捐了什么东西？我有多少的 credit， 我可以有多少好处啊？我的名可不可以上报？我的名可不可以上这个有接到这个感谢函等等？哎呦，那他真的很伟大。我以前在拉斯维加斯带过一个教会的牧师，他们没有牧师，我带了一阵。有天碰到有人来，牧师，我可不可以参观你大厅？我说可以啊，你参观吧。后来我在办公室过了一下，我就出去看他在大厅里面干什么。看到他拿一个钱啊，然后做事要把钱，一张钞票放在那个奉献箱里面，拿他的同伴帮他照相。哇，不照，表示他怎么样？他奉献，为什么？申请绿卡，我是基督徒。下次你不要找我说，牧师，我要申请绿卡，请你给我开一张证据说我是基督徒啊。左手做的不要让右手知道，你知道吗？哦，这个我们人真的很诡诈，是不是？各种各样的事情，所有说的事情都是为了自己的好，都没有替别人着想，都是别人得罪你，你都没有得罪别人，那耶稣怎么办？他有得罪谁吗？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确实侥幸到只为了自己吗？或者是传一些不实在的话，夸大的话，或者是断章取义的话，这都是我们的破口。求神来堵住我们的破口，这是我们在消极方面的。你要你的属灵免疫力增强的话，要让破口越少越好。如果真有破口，求神来堵住破口，继续的在低潮的时候，在属灵力差的时候，在免疫力差的时候，在夜间的时候，学尼希米走那么一圈，你就看到破口在哪里了。感谢神，赞美神，哈利路亚。是的，在积极方面， 我们要怎么样增强我们的属灵的免疫力呢？我们又把它打出来，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他是说我们身边有那云彩般的见证人，所以我们应该那个收起我们罪对我们的残累，然后凭着信心仰望神等等。所以我们的预防针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看见证，我们做见证，我们再一次来求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他人的见证，我们也看到神的见证。另外我们要有营养，要均衡。哈利路亚，刚才说我们讲的营养，我自己有一次最清楚了，不是说营养多就好，营养多糖尿病、高血压还有什么，还有痛风都来咯，是不是？营养要均衡，不要补到过头了，鼻血都流出来了还补，是不是？要读经，要祷告，要穿上属灵的军装。读经好像怎么样？呼吸空气一样。祷告好像吃饭一样。所以我鼓励你最少你要三天，一天要三次向神来祷告，每次三餐的时候那向神来祷告，不要祷告就是求神感谢神赐我丰富的饮食，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多讲两句话，向你的爸爸来谢谢他，向你的爸爸来把一切的恩典、慈爱、怜悯我们所收到的，向他用口舌来回报他。更重要的是，要我们要做出来。但是你说神啊，我真的很弱小，我的免疫力不够，我被怎么打倒？你就穿起属灵的军装吧，戴起救恩的头盔，拿起那个盾牌、防火箭，拿起那个宝剑，穿上那个复兴镜，还看看那腰带，要穿上福音的平安鞋。哈利路亚，靠着祷告，圣灵多方的祷告，那胜过这一切，我们就营养就够了，是不是？不要营养失调了，你懂我意思吗？什么叫营养失调？有的人他读经他读得特别勤快，逐章逐字啊，他在里面转了半天，反而把那精神那个精力弄失掉。你有没有听人家吵架的时候或者是骂人的时候用经文来骂人呢？是不是？那就是有一点不好了，是不是？圣经不是讲你真的如果读通的话，你有没有看圣经讲说要原谅你自己七十个七次，是吧？而且听说是同样一件事情要七十个七次，那真的意思是说永远的原谅。哇，你如果说你真的圣经读这么好，你应该了解这个道理，是不是？当然我们人的个性，我们人的生命，我们没有到那个地步，但是我们能够做多少我们算做多少。祷告也是一样，不要一祷告一拿圣经就睡觉，乃是要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来祷告，要营养均衡。有的人特别喜欢看《使徒行传》，他就喜欢一定赶鬼，对吧？有罗马书他不看，哇，有都是罪哦，都定我的罪哦，哇，这怎么可以啊？所以有失掉的均衡，都要看，新约也要看，旧约也要看，旧约是耶稣的预表，新约是耶稣的实体嘛，是不是？感谢神，所以我们营养要均衡，那我们要锻炼。我们在真理上，我们在服事上，在奉献上，如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他说要以保持一个敬虔的心。什么叫敬虔的心？你再怎么不信神啊，你再怎么觉得我做不到，最少你要有一个敬畏他的心，你要一个虔诚的心。我看过许多的例子，当我们得罪神得罪人的时候，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当神要出手的时候啊，你可能会受不了。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才知道敬畏神，才知道敬虔。我们要认识真理来锻炼我们，要验证神的真理。我们要服事来锻炼我们。什么叫服事啊？服事不是叫你去那个你的大志向得以实现， 服侍有的时候是到那个最卑微的地方，做一个最卑微的人去服侍最卑微的人啊，那叫服侍啊。在那讲台上面是啊，蛮荣耀的，但是这个不是那种服侍，那个真的讲说在讲台上面不能叫服侍啊。我一都是听人讲说，哎，我去那边服侍，我的意思就是你去那边讲道，是啊，讲好听一点。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服侍的时候有荣耀的服侍，有低下的服侍，有低贱的服侍，你服侍各种各样的人，但是我们带着一个心，像是 Mother Teresa， 特瑞莎修女，她从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她就到印度，到尼泊尔那一带去服侍麻风病人啊，为他们擦把擦把，那医疗多缺啊，地方的卫生条件多差，还居然给他擦把擦把，祷告祷告，人都好起来的都有。他得到诺贝尔奖的时候，人家说他手上拿到那个金像奖，他那边颠的，看看这可以卖多少钱啊，给这些病人买些东西啊。所以后来他死的时候，天主教还把他封圣了，因为他服侍最小的人嘛。我们常常喜欢服侍，喜欢服侍人前的服侍，人后就不服侍了，台上的服侍，台下就不服侍了，或者的服侍有一些偏了，专门就是或者是怎么样，身体没有均衡的发展了，有的时候身体防御力免疫力过强了，结果红斑狼疮症或者是痛风出来了等等，也都不好，要很均衡的。奉献也是一样，是不是？我们要怎么锻炼？锻炼你的奉献。我亲自看到一个人，他夫妻两个没有小孩，两个都是高收入、高学历的，开了一个破车子，小的那种，很小，他人个头又很大，那个简朴到令我不好意思。他从来没有说他要买一部好车，就开那个车，但是听说他的奉献多得吓人呐、啊！哈利路亚！我还听人家讲说，我十一奉献，将来我十一留给自己，十九我都奉献出来，这就是一个操练嘛！你的信心，你的属灵的免疫力越操练越强，你知道吗？假如今天你，譬如说哪一个人他这个心状肺炎他好起来了，他活起来了，他终身就有免疫力了，不是吗？在这方面他的信心就很强。假如今天这个人他奉献了一笔钱，就看到有30倍、60倍、100倍的收获回来的时候，他信心不是更强吗？我现在做神先生说的，跑去一个我朋友家去跟他募款，他家有小组聚会，然后他说，哎，我说我有话跟你讲，我早去了，他什么事你现在讲，我说可以跟大家讲，我说你现在就跟我讲，我说我想募点钱，我要出去宣教去，我那时候做神先生，他说不用了，我开给你，开给我几百块。后来礼拜一，我们是礼拜六到来看，礼拜一他打电话给我，早知道多给你一些，公司发 bonus 奖金足足是给你的10倍，我多给你一点不是更多的10倍吗？感谢神。所以他的信心的操练越来越强，属灵免疫力越来越强了，对不对？当然我们还要有一些休息的时间，就是说我们要有退休会，我们要激励神。退休会其实这个休是打错了，应该是休养的休，退休会不是休息啊，不是叫你去吃喝玩乐。哇，我有一次就碰到一个人，他跟我说，我说对，大家都已经开始聚会，你在那边，哎，退休会就是多休息嘛。我说你没搞错，是休养的休啊，不是休息的休，也让我们能够更激励到神。所以让我们在 安心在主怀里，就是我们更认识他，我们多了解他，我们多从他那边吸收更多的精力，吸收更多的从他来的能力，还有免疫力，增强我们的属灵的免疫力。哈利路亚，赞美神，留下好的后遗症。哈利路亚，我们生个病，或者是我们免疫力强，或者我们这样努力来做做，我们会有后遗症，你知道吗？比如说你睡觉睡得好的时候，你第二天精神就好啊。你昨天头疼，你睡了一觉头疼就好，或者是说你得了什么病，你的后遗症以后你就免疫了。哇，这些我们会留下好的东西，所以不要只看不好的地方。虽然说我们外面封了城了，甚至一些许多的人不敢出去，或者怕得要死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待在家里面能够有多的时间，我们多来与神相处的时候，多来努力的来跟神亲近的时候，这些会给我们将来有更好的得着的。就是我常常喜欢讲的，刚才也说过，小孩子如果暴露在尘土细菌动物的接触刺激下，他会有较高的免疫力，是不是？因为他病的，他感染，他都经历过这些了，而不会说碰到一点的事情他就倒下去了。所以这样的小孩子呢，他可能比较不容易患气喘、过敏等等，是不是？哦，我就不清楚了。像我以前小时候好像没有人管一样，但是从来也没病，因为我可能很小的时候就经历到这些了，也可能我长过天花了。也可能我还记得我以前小时候的时候，那个感冒到什么地步，鼻子流两条脓，耳朵也流两条脓了，哇，偷偷发炎了，是不是？真的，这从小在这种环境之下长大的时候，那喝水哪有什么水，就是喝水龙头一打开哪边都喝啊。然后到菜市场去的时候，叫妈妈要了两毛钱去吃那个什么蛙桂啊。哎，那个菜市场那个脏成那样，那个碗都不洗啊！大家排队的时候，第一个人吃完了就他就拿给你，第二个人再吃，都继续吃啊！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嘛，是不是？他在那样，所以在这种刺激，在这种环境之下长大，你将来你的免疫力会强，你有些病气喘啊。都会好，都不会有问题，过敏也不会。那么我们要从耶稣的话语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产生抗体，你知道吗？耶稣的话真有能力，他说有就有，他秘密就立。你从他那边得到的免疫力，他的宝血在你的身体里面流的话，你不怕他了吗？是不是？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从较低量的试剂中的试探中间可以生出免疫力来。如果说你今天人家给你摊10块钱，你不要，明天100块钱你还是不拿，后天1000块钱你会不会拿？我想也不会吧。就是说你在低剂量的试探中，你越来越信心越强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不应该拿的，你从这个中间你越长信心越强的时候，你的抵抗力就强了。哦，你在撒旦魔鬼的试探之中，哦，这样你，我跟你讲，所有的婚外情都是起在于我一天我碰到一个女人，是吧？从那边开始，刚开始可能是对她有好感，后来进一步，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就是没有胜过那个试探。但是当我们在试探中开始得胜他了以后，一天一天得胜他，我们就免疫力就产生了。那么从小的信心跟爱心发展出来更大，信心不够大没有关系，慢慢来经历，慢慢来，借着祷告，借着祈求，我今天我祷告这个事情发生了，明天不是更会吗？是不是？更大的事情我都愿意来祷告。爱心也是一样，等到我爱不下去了，爱不下去，你试着爱来看，爱得下去， 所以你就发展出更大的爱心跟信心。这是后来我们留下来，后来我们人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你除了我们要关爱自己的需要，我们灵魂的需要，我们要再次关爱神国的别人的教会的需要。我们教会虽然财务不见得什么大，但是我们一直有一个慈惠基金，就是说供给那些真的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教会不会吝啬。当我们能够这么做的时候，因为我们让这个弟兄姐妹知道，在神的家里面不只是一边到晚说我爱你我爱你，我信心强你信不信，乃至真正要有实际行动的，是不是？哦，当我们当你真正到弟兄姐妹家去走一趟，或者是到他们家去帮忙的时候，或者是做些什么事，你就会发现大家都有需要，我们都需要。不，我们不能只是说哎啊，神祝福你，你走吧，我这个就不好了。所以我们也要关爱自己还有他人的需要，我们要奉献施舍心态，提高我们的属灵的免疫力，是不是？你强了吧，强，他这个赞美声。